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按时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逐章逐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本节目的内容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哥哥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提供的。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今天查克老师在今日灵粮节目中要继续的借着神的话语来教导我们，他要分享的经文记载在使徒行传第19章1到10节。如果您有圣经，请您翻到使徒行传第19章1节。这次的内容将谈到施洗约翰的一些跟随者领受圣灵的情况。但愿你像诗人所说，神啊，我羡慕你的训词。好，请留心收听查克老师分享这次的讯息。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呢，我们进入新约圣经使徒行传的第19章。使徒行传第19章1和2节说，亚波罗在哥林多的时候，保罗经过了上边一带地方，就来到以弗所，在那里遇见几个门徒，问他们说，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也未曾听见有圣灵赐下来。他们的意思呢，是说我们不知道你说什么，我们从没听说过什么圣灵。如果一个人相信主，又受了洗，圣灵会进入他的生命里。如果没有圣灵做工，你呢，不会称基督为主。因此呢，保罗对哥林多信徒说，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保罗又对以弗所的信徒说，要被圣灵充满。因此在我们悔改信主之前，圣灵必定预先做了工。圣灵与我们同在，使我们认罪，并且吸引我们归向耶稣基督。我们顺从圣灵的引导，接受耶稣基督，圣灵就开始住在我们里面。圣灵在我们里面赐我们改变的能力，塑造我们成为耶稣的样式。耶稣说，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为我做见证，你们要往普天下去做我的见证。从耶路撒冷的方位来看呢，保罗确实到了地极去做见证了。他在以弗所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当他来到这些信徒中间的时候，发现他们似乎缺少了一种经历。好，我们回头去谈谈腓力在撒玛利亚的工作。腓力在撒玛利亚传讲基督的时候，有许多撒玛利亚人相信了主，并且受了洗，这意味着圣灵住在他们里面。但是当耶路撒冷的教会听见撒玛利亚人接受了福音，就派彼得和约翰过去。然而那时候圣灵还没有降临在他们身上。彼得和约翰到了之后，按守在撒玛利亚信徒身上，使他们呢领受了圣灵。啊，正是在那个时候，行邪术的西门看见按手在人的身上呢，可以把圣灵分赐给人，因此呢，他就想用金钱来买这个能力，让他可以学彼得和约翰那样去做。你记得彼得责备他说，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因你想神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他们领受圣灵的经历 是有别于悔改信主的体会。他们信了耶稣并受洗的时候，却还没有领受圣灵的降临，直到彼得和约翰来了之后，他们才有这个经历。这种体验呢，在原文叫做 epi。 保罗在大马色路上悔改信主之后，他问主说：主啊，你要我为你做什么？这话呢，是回应耶稣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保罗问了：主啊，你是谁？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主啊，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圣经告诉我们，如果没有圣灵做工，你不会称耶稣为主；如果没有圣灵的运行，你不会称耶稣为主。所以呢，有了圣灵的做工，一个人才会悔改信主。你承认耶稣基督为主的那一刻，就是他悔改归主的时刻了。然而，当保罗前往大马色的时候，在路上遇见了主，那个经历呢，使他眼睛瞎了。神对一个名叫亚拿尼亚的门徒说话，吩咐他走到直街上，访了一个名叫扫罗的人。扫罗呢，就是保罗悔改之前的名字。当时呢，亚拿尼亚正在祷告。起先呢，亚拿尼亚抗拒主的吩咐，说：主啊，我听说这个家伙呢，在尽力的搞破坏，他要摧毁教会啊！他来这里呢，是要捉拿那些呼求你名的人。亚拿尼亚或多或少是在说：主啊，你真的要这样做吗？主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他要为我受苦。于是亚拿尼亚去找保罗，对他说：扫罗弟兄，主差派我来找你，让我为你祷告，使你能看见，又要领受圣灵。亚拿尼亚就为保罗祷告，保罗的眼睛能看见了，又领受了圣灵的恩赐。他呢，开始在大马色展开了侍奉。所以保罗得救与他领受圣灵的经历，这两者呢是分开的，又是一先一后的。在《使徒行传》第19章这里呢，保罗对以弗所的信徒说：自从你们信了主之后，领受了圣灵没有？或说你们什么时候相信主的呢？这两者呢，真的没有分别。因为保罗是在表明，在他们相信主的时候与圣灵的关系。你们领受了圣灵没有？或者说自从你们信了主之后领受了圣灵没有？保罗呢，是在暗示你可以信主，然而你还没有领受圣灵的恩赐。或者呢，按照另一个翻译，你可以承认耶稣是你的主，但是在稍后才被圣灵充满。为什么保罗要问这个问题呢？也许他观察到这些信徒啊，缺少一种热心啊，缺少了一股爱和热诚，心中缺少了一团火吧。今天呢，有很多基督徒的生命也缺少圣灵的真正动力，他们好像是浑浑噩噩的基督徒啊，内心没有真正的一团火，他们没有动力。他们会说：是啊，我是基督徒啊，当然啦，我相信耶稣啊。可是呢，仅仅这样还不够，他们对于圣灵的事，对于主的事，缺少一种真正的热忱。或许呢，保罗察觉到以弗所信徒在灵里面呢，近乎是死的，毫无生气。所以呢，他就问：你们领受了圣灵没有？因为圣灵会给予人一种动力，一种能力。圣灵使人对于属灵的事物充满了生机，圣灵会带予信徒内心一团火，一股热忱。保罗问了：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他们说： 我们从来没有听见有圣灵赐下来。接着保罗再问使徒行传第十九章的第三节，这样你们受的是什么喜呢？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可是他们却说，我们从来没有听见有圣灵赐下来。保罗问，那么你们是怎么受洗的呢？他们没有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你们施洗吗？你们是怎样受洗的呢？有一批人呢，他们被称为唯有耶稣论的追随者。他们说你只需要奉耶稣的名受洗就可以了。如果你奉父子和圣灵的名受洗，那并不是真正的洗礼，你只要奉耶稣的名受洗。他们说耶稣是父，耶稣是子，耶稣是圣灵，只有耶稣。所以他们被称为是唯有耶稣论的追随者。如果你跟他们谈论耶稣的身份，问他们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那他是在跟谁谈话呢？他们就很难回答你了。还有，当耶稣受洗的时候，是谁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那他们也无法回答你。可是呢，很显然，保罗的问题表明呢，遵从耶稣的命令，奉父子和圣灵的名给人施洗，那是惯常的做法。保罗问，这样你们受的是什么洗呢？使徒行传第十九章第三节，他们说是约翰的洗。当然，亚波罗就是教导他们圣经的人，他呢只知道施洗约翰的洗礼。直到后来百居拉和亚居拉来指教他更多神的道，他才比较为清楚一些。使徒行传第十九章第四到第七节说，保罗说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洗，告诉百姓当信呢在他以后要来的就是耶稣，或说弥赛亚耶稣。他们听见这话，就奉主耶稣的名受洗。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圣灵并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说方言，又说预言，一共约有十二个人。使徒行传第二章记载呢，最初当圣灵浇灌在教会信徒身上，他们就说方言，并有火焰如同舌头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又仿佛有大风吹过。之后呢，彼得来到该撒利亚，把福音传给外邦人。正当他说话的时候，圣灵降到他们身上，该撒利亚的信徒也说起了方言来。还有腓力到撒玛利亚去，彼得和约翰给他们按手，叫他们领受圣灵的恩赐。在那里的记载呢，并没有提到他们说方言。然而呢，必定有某些征兆显示他们正在领受某些特殊的东西。不然呢，行邪术的西门就不会想要买那种能力了。如果他没有看到某些超自然的证据，在显明他们领受了圣灵，他就不会渴望得到那种能力。当保罗领受圣灵的时候，圣经没有提到保罗说方言。在五旬节那天，门徒祷告的时候，圣灵降临到他们。在撒玛利亚的那次事件中，使徒们按手在他们身上。至于在该撒利亚的那次经历中，彼得并没有按手在他们身上，只是在他讲道的时候呢，圣灵按他的主权降临在他们身上。至于保罗，就是由亚拿尼亚按手在他身上，叫他领受圣灵的。 我要指出的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声明，恩赐是多样化的，恩赐的运用也是多样化的，信徒怎么样使用恩赐各有不同。换句话说呢，神不是局限在他自己的某一种形式中，我们经常力图把神放在我们的小小的常规之中，并且呢限制神。我们会说，哎呀，神是这样做工的嘛，啊，因为他过去就是这样为我成就的。所以如果这件事不是这样发生的话，那么我们总是设法把神呢放在一个小小的盒子里面。但是呢，神不愿意被局限于某一种特殊的方法里面。圣灵恩赐的运行是多样性的。这个意思呢，就是说某个恩赐在我们的生命中是以这种方式运行的，但是在你的生命中呢，却以另外一种方式运行。神不会被局限于某一种特殊的模式之中。耶稣医治那个瞎眼人的时候，他仅仅用说话就治好了那个人。对于其他的瞎子呢，他触摸他们的眼睛，他们就看见了。还有一位瞎子呢，耶稣是吐唾沫在地上，用唾沫和泥抹在那人的眼睛上，吩咐他去希罗亚池子去洗一洗，他立刻就看见了。所以呢，耶稣是用各种方法来施行医治。其中一个问题呢，就是因为神透过不同的方法做事，所以呢，我们总会形成自己的一个小圈子，说神是这样替我们做工的，我们因此就组成了另外一个宗派了。今天呢，我们有寻道卫理会的会友，就是寻找这个道理去做的嘛。我们又有长老会的会友，我们组织了自己的长老，负责监督教会的形式。还有圣公会的会友，他们是跟随主教制的教会，按立了自己的主教。你看，我们是聚集了属于自己特色的会友，分门别类啊，彼此筑了一道墙。如果耶稣不用吐唾沫和泥抹在你的眼睛上，那么你呢就不属于我们的了，因为我们呢是用吐唾沫和泥抹在眼睛上的派别。可是呢，我们是属于耶稣触摸我的派别啊，我们呢是属于耶稣不触摸我的派别。这样呢，我们的主就被限制住了。我要感谢神，因为神并不限制于使用一种特殊的方式或者是一种方法来做事。圣灵恩赐的运用方式是丰富多样的。在《使徒行传》第19章的第6节这里说道，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他们就说方言，有些人说预言。在新约圣经中呢，经常提到领受圣灵的时候，总会伴随着说方言的恩赐。说方言的希腊原文就是 glossolalia。有意思的是，在旧约圣经中呢，信徒领受圣灵的恩赐却是说预言。而在以弗所这里呢，信徒不单说方言，也说预言。使徒行传第19章的第8节说，保罗进会堂放胆讲道，一连三个月辩论神国的事，劝化众人。保罗的习惯呢，总是先向犹太人传福音，进入会堂跟他们讲道，在那里呢与他们辩论，劝化众人，使他们明白神国的事。使徒行传第19章的第9节说，后来有些人心里刚硬不信，在众人面前毁谤着道，就是保罗所信奉的道。保罗就离开他们，也叫门徒与他们分离，便在推拉奴的学房天天辩论。推拉奴呢是一个哲学家，他在以弗所有一间学校。按照某一个记录保罗是从早上11点开始在那里的，一直到下午3点，天天辩论。推老奴这个哲学家呢，在早上11点以前以及下午的3点以后 在学校里讲课，而保罗呢，则从早上11点一直到下午3点讲授福音。在那个地区呢，甚至在今天，人们还是有午睡的时间。夏天呢，因为天气炎热，商店都关门了，通常呢是中午一直到下午4点钟是不营业的。在黄昏的时候，他们就重新开门做生意了，这是那里人们生活的部分习惯。保罗在以弗所的时候是以支帐篷为生。在《使徒行传》第20章，我们会读到保罗与以弗所的长老见面的时候，提醒这些个长老，他在他们那里的时候，怎么样没有叫他们受累，而是用自己双手劳苦做工，不必靠他们的支援，他提供了自己的需要。在下一章呢，我们会读到他的这番话。因此呢，保罗支帐篷直到上午11点，然后呢，当大家都回家午睡的时候，他就利用了上午11点到下午3点这段时间来教导他们，然后或许他回去又支帐篷，这就是他这样的支持自己的事工。《使徒行传》第19章第10节说，这样有两年之久。实际上呢，保罗在以弗所的服事长达将近3年了。《使徒行传》第19章第10节说，叫一切住在亚西亚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都听见主的道。以弗所呢，是那个地区的中心，从以弗所可以到士米拿、别加摩、推亚推拉、老底加等等城市去做买卖。以弗所就像是那个地区的商业枢纽。保罗以以弗所为基地，在亚细亚那一带地区设立了许多教会。有趣的是，在保罗第二次的宣教旅程中，他想到亚细亚去，但是主呢禁止他。可是现在呢，他却来到了亚细亚，主赐福给他，使福音传遍了希拉波利以及亚细亚的这一个地区。他在那里两年，所有住在亚细亚的人都听闻了主的道。保罗在以弗所的服事，使福音从以弗所传到了老底家，上到了别加摩，再过到士美拿和希拉波利以及老底家等等的周边地区，还有撒底等等。保罗从以弗所作为事工的基地向外传，等于是接触他们当时的犹大地。这样呢，无论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全亚细亚的人都听见了主的道。好了，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呢就研读到这儿，请记得下一次准时收听今日灵粮节目。
亲爱的弟兄姐妹、听众朋友，我们从这次节目中看到保罗在以弗所具有莫大的影响，无论是犹太人或者是外邦人，都听到了耶稣基督的福音。一会儿呢，查克老师要为我们做结束祷告，请留意收听。下一次在今日灵粮这个节目里，查克老师要继续的分享《使徒行传》第19章有关保罗在以弗所行的神迹以及信心的释放到底是指什么呢？请密切留意下一次的节目。弟兄姐妹，如果你想进一步的认识基督教的信仰，或者是想知道如何实践圣经的真理，请随时来信，或者是发电邮，或者是发短讯给查克老师，他很乐意地回答你的提问，帮助你在信仰上长进。下面请查克老师做结束祷告。
亲爱的父神呐，我们为着您的圣灵借教会所成就的工作而献上感恩。主啊，今天我们祈求您的圣灵降临在我们的生命中， 重新赐给我们能力，让我们成为你的器皿。你要借着我们来做你的工，正如你当年借着保罗行了许多神迹一样。亲爱的主啊，愿我们做你的器皿，成就你的工作。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引导我们，赐福给我们。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
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就到此告一个段落，谢谢您的收听，愿神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Thank you.